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，我是慧文。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：习失势信号齐发，北大河已成告别舞台；中共方略，日本 F-35B 战机首度部署；俄全面停火提案曝光；川普话将在今个月15日同普京在阿拉斯加会面；预防胜于治疗，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，天然草本调和阴阳，帮你调理三高，搭配补气18味，补充元气更有力。即刻点击下方链接，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选购正品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习失势信号齐发，北大河已成告别舞台。上个月30日，中共政治局会议召开，新华社通报两项议题。一是決定在10月召開20屆四中全會，二是分析當前經濟形勢，部署下半年的經濟工作。四中全會的確定召開，顯示中共已完成政治鋪墊，只是等形式化公布。政治局會議時間又適逢北大河會議前夕，透露出強烈的政治信號。新華社報導中罕見地將馬列主義、毛鄧理論、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排在習思想前面，之後提及五位一體總體佈局。評論人中原說，五位一体是胡錦濤在2012年18大提出，而胡在2022年中共20大上却被习当众驱离。时隔5到2年，形势疑似逆转，报道展望155规划却完全未提两个确立，等于明示现任中共党魁权势滑落。会议重点部署经济议题共8段内容，依然充斥住官样文章，但显示下半年经济措施已内部定调，北大河会议将不会就经济另作决策，反而可能集中在人事安排和高层权力重构。种种迹象表明北京政局岌岌可危，北大河会议这个时候更似是各派最后妥协的舞台。但党内多方虽然仍然企图保党、保体制、保特权，天象频现，警示连连，难掩中共败相。北京周边连环水灾，民怨沸腾，政治局会议对内忧外患绝口不提，反而暴露出当局无力应对现实危机。中共试图维持稳定，压制不满，但历史已开始翻篇了。越来越多人开始认真讨论后中共时代的中国，亦有清醒的官员开始反思体制走向末路的根源，北大河会议或仍可以达成某些交易，但已无法逆转大势挽救政权。中共已成为中国一切乱象的起源，它的解体是历史大势，北大河会议应从历史舞台退场，中国的命运不应再被这场黑箱会议操控。若顺应天命和民意，仿照历史上朝代和平更替的方式，或可让红潮早日落幕，中国迎来重生。中共方略，日本 F-35B 战机首度部署。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批 F-35B 战机已飞抵九州新田原基地，标志着日本建构新世代防卫战力，加强对抗中共军事扩张的关键一步。未来这些战机将搭载在改装后的出云号和加贺号护卫舰上，强化对西南岛链和印太地区的空中威慑能力。今次飛抵日本的3架 F-35B 由美軍飛行員駕駛，從美國出發，在空中加油機 KC-46A 的支援下，途經夏威夷和關島後抵達日本新田原基地，展現 F-35B 優異的跨洋部署能力和機動性。原定交付的4架中，另有1架因技術問題暫留在美國檢查。星期4飛抵日本後，首架戰機以垂直方式降落，約耗時1分鐘平穩著陸。第二和第三架就分別採取短距和傳統滑行降落，完整展現 F-35B 所具備的多樣機動性能。不過戰機降落後所產生的噪音就引發周邊居民不滿，防衛省說將在完成和地方協調前暫停相關訓練，並預計在秋季公布訓練檢討案。 F-35B 由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，是 F-35A 的衍生型，因具备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能力，可在中小型艦艇上運作，無需傳統大型航母。日本正是逐步將出雲號和加賀號護衛艦改裝為可搭載 F-35B 的輕型航母，現已完成強化甲板和艦首結構調整，預計在2028年完成所有工程。日本防衛省計劃部署42架 F-35B 和現有的 F-35A 形成互補，合計機隊規模將達到147架，以提升空中防衛和機動打擊能力。今年6月，共軍航空母艦遼寧號和山東號首次同時現身西太平洋海域，並穿越第二島鏈，引發日本、美國和台灣的高度關注。同時，第三艘航母福建號亦完成多次海試，預計在年底正式服役。而隨著中共航母活動半徑不斷擴張，它的空中作戰能力已不再局限於陸基機場，對日本構成日益嚴峻的戰略威脅，促使東京加速強化艦載戰力和西南島鏈防禦體系，應對區域安全挑戰。俄全面停火提案曝光，美国总统川普在8号说，预计15号在阿拉斯加州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，亦认为乌克兰战争非常接近达成停火协议，并提到俄乌两国可能交换部分领土。华尔街日报引述欧洲和乌官员报道，普京日前向川普政府提出一项全面停火提案，要求基辅作出重大领土让步，并推动全球承认俄方领土主张，以换取停火。普京6号向访俄的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传达该提案，欧美外交圈急忙想厘清细节。据报道，普京要求乌交出东乌顿巴斯地区，但除了停火之外，并未承诺其他太多内容，欧洲官员对这个态度极为保留。川普6号就说，普京的提案不算是突破，但足以让两人最快下个礼拜举行的峰会筹备工作启动。俄乌两国战线目前不只限于顿巴斯地区，俄占领乌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州大部分地区，但乌军仍控制住相当大面积的区域，包括一些现在成为防御重镇的重要城市。普京的提案可能意味着俄改变之前的要求，亦即是俄国完全控制整个前线沿线，包括超出顿巴斯的地区。知情官员说，普京话俾威特科夫知，若乌同意从整个顿涅茨克地区撤军，就会同意完全停火。俄之后将控制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，以及在2014年兼并的克里米亚半岛。欧洲和乌官员在一系列通话中听取川普和威特科夫的简报，但他们担心普京只是利用这项提案作为策略，一方面避免美国实施惩罚性新制裁和关税，另一方面就继续战争。据报道，川普本人参加6号的第一次通话，与会者还包括威特科夫、副总统曼斯和国务卿卢比奥。7号的第二次通话就未有川普出席，但美国乌克兰特使海洛格加入。据两名欧洲官员透露，威特科夫在8号的第三次电话中告知，俄方提案包括两个阶段，首阶段是乌从顿涅茨克撤军并冻结战线，第二阶段是普京和川普将同意最终和平方案，并和泽连斯基谈判该方案。欧洲方面试图厘清案中的一个关键问题，亦即是俄军同样控制部分地区的乌南、扎波罗热州和克尔松州的处理方式。知情官员透露，6号和7号的通话结束后，各方对普京打算冻结现有前线，亦或最终完全撤出这些地区，留下相互矛盾的印象。该提案并未直接涉及乌寻求安全保障，包括短期内加入北约，而作为提案一部分，普京表示俄政府将通过立法承诺不攻击乌或欧洲， 但歐洲官員就深表懷疑。一名參加六號通話的烏官員就說，幾乎原則上不反對任何提案，但停火是推進任何進一步行動的先進條件。川普是在8號表示，將在下個星期五與普京在阿拉斯加會面，他希望促成一項停火協議，結束烏克蘭戰爭。川普還暗示，澤連斯基可能不會參與這次會議。川普承認，他認為土地交換很可能是任何俄烏協議的一部分。他說，我們正在研究這個問題，我們實際上尋求收回一些，交換一些，這個很複雜，其實並不容易。為了雙方利益，我們會進行一些領土交換。星期四，黑宮助理烏沙科夫就表示，川普和普京將在未來幾日會晤，這個將是美俄領導人自2021年以來首次峰會。面對俄持續對烏發動大規模轟炸，川普近期表示對普京越來越失望，並向俄發出最後通牒，若不在今個月8號之前與烏達成和解，美將對俄和購買俄商品的國家加徵關稅。而在6號，川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就在黑宮與普京舉行會談，川普表示會談富有成效，取得巨大進展。而他之前亦講過，會睇睇威特科夫同普京會面嘅結果，再決定係咪對俄實施制裁。新聞播放完畢，多謝大家收聽。